这个时候怎么，即使是好的法，它对你已经变成一种束缚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印光大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了，他说我看时下现在很多人念佛啊，都要拿着念珠来念，拿念珠念佛好不好？绝对是好的。但是呢，印光大师就讲了，哪一天你命中的时候，那个念珠动不了的时候，你能念得起来吗？诸位了解我意思没有？我们借着念珠来念佛，这是好的。可是当你对这个念珠造成一种依赖性的，有念珠就念得起来，没念珠就念不起来。那好了，临命终的时候，你的神识还没有离开你的身体，可是手是不能动的，念珠不能动，这个佛号就动不起来，这行吗？诸位了解我这意思吧？印光大师不是反对人家拿念珠念佛的，他是说你不要去执着了这个念珠的。我再强调一次啊，你不要今天听了这个话回去你就反对人家拿念珠。我们绝对没有反对任何人拿念珠来念佛的意思，而且拿念珠来念佛是很庄严的，它的确是对我们有帮助。只是我现在拿这个印光大师这个话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你对这个念珠造成一个依赖性的时候，这是问题。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要不断不断的自我反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种种的法门，可是你就是不要被那个法门把你又绑住了。所以龙树菩萨常常比喻，他说学佛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不要从高山下来又跳到那个深谷里面去，就是说不要从一个世俗的极端走出来，然后又跑到另外一种这个空无的极端里面去。这是世间的人学佛最容易出现的毛病，福德东来又西倒，总是有一种很极端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中道，好，我觉得佛法的本质就是心灵的解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佛陀跟这个摩建提的这个问答呢，就是说对方总以为你要把一个修行的方法很具体的告诉我，而佛陀对他的回答怎么呢，就说真正的佛法的修行呢，既不落在见闻觉知，也不是落在不见闻觉知，既不是落在持戒上，也不是落在不持戒。你要见闻觉知，你要持戒，但是你要超越这些东西。而真正的佛法的成就在哪里？舍掉我，我所。一方面要破掉我执，破我执连带的破我所执。如果我们真正要彻底的摧毁我们的烦恼障，如果我们真正的要断除贪嗔痴慢疑，我们要知道贪嗔痴慢疑都是从我执出来的。贪是谁贪呢？我在贪呐。嗔是谁在嗔呢？是我在嗔呐。你冒犯我啊。所以贪是什么？贪就是占有欲。嗔是什么？嗔就是排他欲、排他性。我有的，我不许你来占有，所以嗔呢，这是一种排他性呢。痴是什么？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其实无自信呢，这是缘起法，你还以为这是你的，这叫愚痴啊。因为你有这个我执啊，所以什么呢？你就有拥有者的我慢呢。因为你拥有啊，所以你猜忌别人说，哎，他会不动脑筋想来拿我这个东西啊，所以疑就跑出来了。所以我执不破啊，贪嗔痴慢疑难断。因为贪嗔痴慢疑根本就是我执的一种衍生品嘛。那人不但有我执呢，人还更麻烦是什么？还有我所执。诸位如果养狗你就知道，这狗啊有什么习气呢？走到哪里都要撒一泡尿，这代表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它撒一泡尿就是表示这是我的范围。人更厉害了，人总是用尽各种的方法来显现他的我所执。这是我的书啊，所以书上一定要写一个名字，这是我的啊，对不对？ 哎，我的衣服啊，我的眼镜啊，啊，我的车子啊，我的房子啊，人类的社会呢，是用各种的方法来保障你的我值以及我所值，是用尽各种的制度呢，来巩固你的我值跟你的我所值。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高度的我值跟我所值高度安全的这样现代社会里边呢，我们要学佛呢，就要需要高度的自觉，要突破这种种的，因为我们的我值在现代这么一个强调这个安全系统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我值跟我所值都是在一个很现代化的保险箱里面保管得很好的，那你要从这里面跑出来，哦，这是需要很大的智慧跟毅力的。整个社会体系都在增强你的我值跟我所值的，然后你的我所值一扩张出去的时候就很多了，他是我的朋友啊，他是我的同乡啊，他是我的同学啊，哦，那个我值就一直扩大，对不对？连我们家乡来的狗呢，都是我所值的一部分。诸位，学佛讲到最简单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要破这个我执跟我所执。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同修之间大家要的相互的共勉，也是要相互的啊，就是同修嘛，他讲说同修就是相互修理嘛，就是要常常的来相互修理，不要膨胀自我。如果你要自我检验说我学习佛法有没有进步，你就看你的我执有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当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膨胀自己多一点呢，或者是缩小自己多一点，你是想到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呢，或者想到别人的时间多一点，你是把自己的比重放得比较重一点呢，或者把别人的比重呢放得重一点。我现在这样只是比较方便的说法了，所以方便的说法就是说我这个话不是最严格的表达，因为真正我们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人我平等，也无所谓我重一点啊，或者别人重一点，就是平等平等的。所以我们要自我检验我学佛有没有进步，绝对不是说你现在啊，哦，大智度论呢，从第一卷读到第几卷呢，然后听过多少经呢，哦，然后怎么的背了多少的这个咒语了，念了多少的佛号了，哦，甚至有人说你知道吗，你看我这一串念珠，这个是蜜蜡的10万块买的，连这个都拿出来要强调。佛法的进步都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绝对不是。甚至有的人说你看我现在有多少学生啦，我有多少皈依弟子啦，哦，我现在道场有多大啦，哦，这一些都不是佛法的本质，这一些都是世界戏谈的部分，都是对峙戏谈的部分，都是各个为人戏谈的部分。所以如果诸位，也许别人，哦，不知道你的境界，但是你觉得说，哎，我渐渐知道我跟众生是一体的，我渐渐明白了说我跟众生不是对立的，我渐渐知道说我只是在整个众生的大的缘起大的共业里边，我只是一部分，然后我要尽我那个本分，我希望尽量能够为众生为这个共业做出一个正面的贡献，那么你在佛法上就是真正的进步了，你在佛法里面就是已经进入了那个佛法的保证班了，成佛的保证班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保证。所以我们看到佛的回答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意思我所呢不取诸法相，就是对自己不生我执，不生我所执，对万法呢不细论万法的法相，就是不细论诸法。那么这是我想就是谈到这两个寄语啊，这个问答之间呢，我想是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就是佛陀所强调的这个第一悉檀的意思。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样第一悉檀对方还没有懂，对方还没有懂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学习佛法呢，一定要储备相当的这个资粮，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像这个魔剑体遇到了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佛一点，他能够马上可以领悟，可以开悟，就像那个长爪梵志，对不对？他向佛一提出一个问题，佛轻轻的一点四两拨千斤，他马上开悟了，马上就皈依了佛。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那个所知障太重，所知障太重。从世间法来讲，也许你是很聪明的人啊，很这个学问很多的人，但是从这个佛法的学习来讲的话呢，你这些世间法的这些知识、这些所知障，反而变成你学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有一些在世间法里面呢，就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他最不容易看到的盲点，最不容易觉察的盲点。比如说有人看到这个念佛的人说，哎呀，你看那老太婆嘛才念佛嘛，因为就以为念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看看，找一些有学问的人，有谁有这个本领，就是可以这样的每天坐下来，坐在那个地方一个念珠一提佛号，一万声、两万声、三万声、四万声、五万声、十万声。我跟你讲啊，这些很有学问的人，世间法里面知识很丰富的人啊，你叫他坐在那念佛啊，他念不到一千声的佛号，他心就开始散乱了。为什么？他学问太多啊，要想的太多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学问很多就是好，学问很多到将来紧急关头舍都舍不下。我不是反对学问，各位不要误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学问在你紧要关头的时候，因为有些学问是世间法的东西，到时候就变成你的负担了。哎，如果我们哈生死不能自己不能做主，你再多的学问有什么用？你赚再多的钱有什么用？这个社会上给你再大的名声又有什么用？我小学的时候，对不起，初中的时候啊，我从家里到学校去念书哈，要从苏澳坐火车到宜兰，那个时候火车很慢呐，一趟路啊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每一次我坐火车一上火车。从我们苏澳火车站这样一开出去啊，就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什么呢？就这个苏澳坟场，蒙阿波啊，啊，一个坟场。每天放学回家，火车要进站以前，一定要经过那个坟场。有一天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哈、啊，譬如说在那个有一个墓碑上面，那个上面刻的说是什么？假定说最大嘛，那个时候想说最大国父再来就总统。说哦，这个总统某某某之墓，我想说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样子就是给你做到国父啦，做到总统啦，做到什么很大的人啦，甚至现在说就流行什么大师啊这种称呼的啊，那么给你写一个什么大师的什么之墓啊，好，坟墓在这里怎么样？人生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总是用尽一切的力气要去追求这些名啊、利啊、地位啊、权势啊，但是这些又怎么样？所以我这个中学六年哦，每天坐火车就是在训练这个无常观，因为出门一次就要学一次，回家又要强调一次啊，这个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生命中真的是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回到心上面来，这一念心能做主才是最要紧的。所以诸位，也许比如说我们在世间法里边，我们学习的佛法了，可是好像我们对世间法有些困扰啊，有一些苦，好像我们还是不太能解决的。我学习的佛法，为什么这些苦我都解决不了呢？诸位，来到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苦，佛法呢是要解决那个究竟的苦，就是轮回的苦。因为如果我们这一念心不能做主，我们的苦是永远不会间断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忍耐。我们有时候世间法里面有一些困扰的事情，有一些好像打不开的结哈，你要忍耐。因为你在那一方面能够忍耐呢，你才有充足的精力，你才会有剩下的能量足够你来学习佛法。所以对那一部分呢，你要忍耐。好，当然慢慢慢慢的，我现在不是叫你只是忍耐而已啊。当你的忍耐一方面在那边做忍耐的功夫了，然后另一方面你在佛法的学习里面，当你的这个心呢越来越清楚了，你的念力越来越强了，你会发现哦，你学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是世间法在跟着你转，而不是你跟着世间法在那边转。你会觉得说，哎，很多事情现在好像就是跟着我那个想法在转了。所以这会是一个过程，这需要一点时间啊。就我想这一点大家呢要忍啊，要忍的功夫。那么这是如是我闻呢，这个如是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说显示一种对法的不执着的态度。那么第三一层呢，是显示一种无争的态度，就是不争论的态度。那么请各位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30页的第四行，复次，我法真实，于法妄语，我法第一，于法不实，是为斗争本。今如是意，是人无争法，闻他所说，说人无咎。以是故，诸佛经出称如是，列说如是意境。那么这个第三层的意思呢，就是强调什么呢？世间的这种这个争论呢、啊、都是来自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我修的这个法是真实的，我相信的这个道理是最真实的，然后别人的话呢都是妄语，都是不真实的，我这个法是第一的，别的法呢都是假的。当你这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你所学习的这个法的时候呢，斗争就开始了。所以不但是说呢，这个佛教跟非佛教的之间呢，它会有一些争论，佛教本身也有争论呢、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最典型的争论是什么呢？就是禅宗跟净土宗有一些呢不必要的争论。真正的大师他是不会争论的，因为大师都是正的境界嘛，这个正的境界这样就是这样，这还有什么好争论？都是还没有正的，还没有正的人呢、啊，人家说半瓶水啊，这个呼噜响，因为他还没有正当的经验，他就望文生义，就以为哎，怎么样？好，结果呢，禅宗的看不起净土宗，就是说你看你们这是不行嘛，这是这个三等根基的人才要学净土宗，才要念佛嘛。那么这个净土宗的人啊，看不起这个禅宗，说哎呀，你们什么禅宗，你开悟了也没有用，为什么？你照样要受轮回啊，好、哦，什么披毛戴脚凡，就是。下辈子投生还是那个在畜生道嘛，啊，所以这个就骂来骂去的。但是你看看真正的这个大的成就者，不管是净土宗的或者是禅宗的，从来没有吵来吵去的。所以记住，如果你吵来吵去，就是第二等的，或者是还没有证的。好，因为一定是还没有证的人，他才会有这种斗争的心。因为斗争是反映什么？反映你的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当你在斗争的时候，你必然是有所贪，有所嗔，有所就是愚痴的这个执着，也必然有一种我慢的执着，必然有所疑。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斗争的习气。那么如是我闻怎么呢？就说如是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从佛那里听到的。所以因为我只是转述佛的开示，表示我不是跟你对立的，我不是要跟你争论的。那么这是如是的第三层的含义啊。所以说呢，这个龙树菩萨他就解释了，他说今就是现在在经佛经里面的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如是两个字呢，是人无争法。为什么呢？闻他所说，说人无咎。因为这是我转述佛的教导，所以我引述的人，我转述的人呢，我没有过失啊。以是故，佛经呢，诸佛经呢，出称如是。所以这是呢，这个每一部经一开始所谓如是我闻呢，这个如是呢，那么有这三层的这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信心，第二个呢就是不执着，第三呢就是不争论。那么这是我们呢讲到这个如是这两个字。那诸位也许很奇怪，说我们这个第一卷哈、啊、已经讲了这么久，好像怎么第一卷怎么还没有讲完呢？我想哈、啊，我们开始这一部分为什么第一卷花多一点时间呢？因为龙树菩萨他在第一卷呢，他就几乎要把那个大品般若经的很多重要的内涵呢，他要把它做一个概括的一个介绍。那么 这一些呢，一概括了这个介绍，就已经要触及到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很深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的。希望各位在开始不要说，哎呀，这个句话也看不懂了，那一句话也看不懂了，对这个大智慧产生一种害怕的心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想大家没有什么害怕的嘛，因为其实大概每一句话都还是，我们如果这样仔细的去体会，仔细的这样的去讨论的话，我想都不是困难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我相信呢，诸位也知道，这个像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光是讲那个经的题目啊，讲了三个月的，三个月是几天？就是九十天呢，而且不是像我们这样每个星期二讲一次哦，他是每天讲，每天讲，这样还要讲这个九十天啊。光是讲一个经的题目，就是《妙法莲华经》这么一个经题，要讲三个月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虽然我们开始稍微讲的这个比较细一点，比较慢一点，但是我想对我们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呢，对我们后面的这些论文的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等于说你打篮球一样，你先把基本动作学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动作呢就会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开始这一步呢，我们讲的特别的这个细一点呢，那么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呢，再来继续。阿弥陀佛。